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纽约健康365节目。最近几年我们频繁看到有报道说，过去被认为是所谓老年病的大肠癌年轻化趋势明显，与此同时呢，也有人说其实检测的方法非常简单，这两个一对比呢，常常产生让人扼腕叹息的效果，同时呢，也会让人对自身的健康充满担心。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了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内科专家王江博士，详细给大家把大肠癌的检测和当前的发病特点说清楚，相信能给所有人很实用的参考。王江医生是亚美医师协会会员，拥有美国家庭科医学特考文凭。王医生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获得药学博士学位，后毕业于杜鲁学院骨科医学院。王医生在德克萨斯州拉雷多医疗中心完成家庭医学住院医师培训，现任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及法拉盛医院主治医师。王医生你好。
你好朱琴，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对一种疾病，特别是这种凶险疾病的了解，一般呢是来自于个人的体验，特别是听说周围谁得了这种病，还有就是看到新闻报道或者科普文章。那么您临床经验接触到的病例以及最新的医学界的统计来说，这个大肠癌是不是真的出现了所谓年轻化的趋势？什么区间的人得这个病就算是年轻化了？
大肠癌的年轻化不仅是一个统计学上的趋势，更是我们临床医生每天都在面对的真实挑战。过去我们常说大肠癌是老年病，那么50岁就是一道分水岭，但现在的医学已经重新定义了早发性结直肠癌，它的核心区间呢是在50岁以下，这是目前全球医学界公认的年轻化的红线。重点预警的区间是40岁到49岁，这个年龄段的增长速度是最为显著的，很多患者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又是家里的顶梁柱，往往觉得自己底子好，很容易忽视这些身体信号。那么极端的个案呢，就是20岁到30多岁，这个区间绝对人数是相对少的，但是增长的势头却是非常惊人的。
您说到这个呢，让我们想起来好多医生都说，其实癌症或者说绝大部分癌症都是老年病，就是因为细胞经过太多次的分裂之后产生了错误。那为什么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得了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个大肠癌？是不是我们现代人的饮食结构啊、工作压力啊、生活习惯、所处的环境等等都有联系，或者说是您觉得哪些联系更紧密一些？
对，其实就是像刚才朱琴所提到的，现代生活方式中几个隐形杀手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我把它总结为四个直接关联。第一个就是饮食的陷阱，现代生活中用了很多超加工的食品，会引起一些肠道慢性炎症。现代饮食往往是高脂肪、高糖、高加工、低纤维，大家爱吃的火腿、培根、烧烤啊，里面还有亚硝基化合物，会直接损伤肠道细胞。缺乏了膳食纤维，就像肠道少了这些扫帚，毒素在肠道里停留时间就变长了，大量的添加剂也破坏了肠道黏膜屏障，让肠道长期处于慢性炎症状态，正是癌症的温床。第二点呢，就是做出来的危机。那么现在的办公模式基本上是一坐一整天，回家又是沙发瘫，长时间久坐会显著减缓肠道的蠕动，让致癌物与肠壁亲密接触的时间翻倍。这种生活方式直接导致了肥胖，尤其是内脏脂肪的堆积。脂肪并不是一个安静的肥肉，它会分泌大量的炎症因子。最新的医学研究也发现，年轻人早发的肠癌与这种由肥胖引起的代谢紊乱有着极其直接的关系。压力的透支也会导致脑肠轴的崩溃与生物钟的紊乱。肠道其实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脑， 长期的精神高压、焦虑会通过脑肠轴直接干扰肠道的正常功能，而熬夜又会打乱生物钟。我们肠道上皮细胞的修复是在夜间睡眠中完成的，如果你不睡觉，肠道黏膜的修复就会罢工，细胞分裂出错，基因突变概率就会大大增加。那么还有另外环境的变化，像现代生活中这个微塑料与化学物质的增多，这一点也是近来医学界非常关注的新变量。这一代年轻人是随着塑料制品长大的，频繁使用塑料的餐具啊，喝瓶装水，导致体内微塑料富集。虽然微塑料对肠癌的直接致病机制还在深入研究中，但初步统计显示，这些环境污染物会引起肠道的氧化应激反应，可能加速了从息肉到癌症的演变过程。
哦，微塑料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像我一样都是第一次听到。接下来呢，大家比较关心的是，比如说同样是罹患了大肠癌这种疾病，年轻患者和老年患者在病灶本身啊、病程啊、治疗预后等等方面有没有明显的不同？那么大肠癌是不是年轻人健康甚至生命受到重要威胁的特定的病，就是它这个排名是不是在上升？
在年轻人当中，这个大肠癌可能更凶猛一些。
如
果说老年人的肠癌比作慢性子，那么年轻人的肠癌往往是个急性子。大肠癌在年轻人中恶性程度较高，年轻患者的肿瘤在显微镜下观察往往是那种生长极快又攻击性极强的类型，比如说粘液腺癌和硬溶细胞癌。在年轻人中发病的位置也往往隐蔽，年轻人的病灶往往更靠近直肠或者是左半结肠，虽然容易引起便血，但因为年轻人总觉得那是痔疮，结果反而被这些症状打了掩护。另外呢，发现的时机也不同，年轻人对大肠癌的发现可能更为迟钝一些，这是最令我们惋惜的一点。因为对于老年患者，随着体检意识的增强和大肠癌筛查项目的普及，很多老年患者是在息肉阶段或者早期就发现并切除了。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因为没有常规的筛查的习惯，加上医生对年轻人的警惕性有时候也是不够的，导致约60%以上的年轻患者一确诊就是晚期。如果得了大肠癌，治疗与预后对于年轻人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从身体耐受力来讲，年轻人的优势就是体能比较好，心脏啊、肾脏功能健全，能扛得住更高强度的化疗和更复杂的手术。但是从生活质量的代价来讲呢，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因为年轻人不仅要考虑活下来，还要面对术后的生育问题、工作能力以及长期的心理压力，那这是老年患者较少面临的社会性挑战。那么最新的医学统计也显示，大肠癌已成为50岁以下男性癌症死亡的第一大原因，在同年龄的女性中也高居第二。在全世界范围内，中老年人的肠癌发病率正在下降，而在年轻人的发病率却在以每年1%到3%的速度逆势增长。
早发现可以为医生和患者争取时间，而且我们看到有很多医学科普文章都说大肠癌是最容易预防的癌症之一。那么这句话怎么理解？是不是就是说这种病其实是比较容易早发现的？
大肠癌确实是人类目前已知的最容易预防，甚至可以说最笨的癌症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给了我们太充足的时间去拦截它，它有一个长达10年的预警期。大肠癌不像某些癌症，比如说胰腺癌或者是小细胞肺癌那样，一上来就是恶性。绝大多数的大肠癌，大约90%以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前身，叫做腺瘤性息肉。从一个正常的黏膜长成一个小息肉，再到一个大息肉，最后演变成癌症，这个过程通常需要5到10年，甚至更久。那么这意味着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只要你去做一次肠镜，医生就能在它还没有变坏之前一眼看到它。那么为什么说它容易干预呢？因为发现就可以切除，切除就等于治愈。很多癌症的预防可能需要你戒烟、避开辐射，这些都是预防可能发生的风险，但大肠癌的预防是非常硬核的物理阻断。当我们在肠镜下发现息肉时，医生可以通过肠镜前端的小镊子或者是电凝圈直接把息肉切掉，这个过程常常不超过20分钟，你甚至不会感觉到疼痛，但这简单的20分钟就相当于把一颗 未来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给拆除了，息肉切掉了，那么癌就没命了。这就是大肠癌预防的最直接的一个逻辑。既然这么容易预防，为什么发病率还这么高？大肠癌防治的难点不在于医学技术，而在于大家的观念。第一个常见的观念就是没有症状就不检查，早期息肉和早期肠癌通常是没有任何感觉的，不痛不痒，等你有感觉了，比如说有剧烈的腹痛啊，或者贫血的情况，往往已经晚了。第二种观念就是怕麻烦怕尴尬，很多人觉得做肠镜要喝清肠水很麻烦，或者觉得检查过程很尴尬会痛，但现在都是无痛肠镜，你睡觉的时间检查就做完了。
嗯，你说到这个也确实是接下来想跟你详细探讨的。我们先说目前的在美国的规定，很多朋友都知道美国是超过45周岁可以进行免费的肠镜检查，但是刚才呢你也说到，按现在的发病趋势来说，年轻人得这方面病越来越多，那肯定有朋友就问，那为什么要把这个年龄线划在45岁呢？
对，就为什么是45岁这个数字，为什么不是50岁也不是30岁？这个数字背后其实有着非常严谨的科学依据和大量的生命代价换来的教训。为什么45岁是那道生死分界线？在医学界我们把45岁称为肠癌筛查的黄金拐点。最新的医学统计数据显示，45岁开始，大肠癌的发病率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台阶式上升。如果把50岁看作是风险的高峰，那么45岁就是风暴开始聚集的起点。从息肉变成癌症需要5到10年。如果我们在45岁进行人生第一次肠镜，哪怕发现了已经是长了几年的息肉，它往往还处于良性阶段，在这个点阻断它，就能完美避开50岁可能出现的癌症高发期。过去全世界通用的筛查年龄是50岁，但是因为现代人生活习惯的改变，发病年龄整体前移，所以呢，现在的医学共识是把这道防线往前挪5年，就能够多救下成千上万个家庭。第二个问题是，肠镜真的能发现那些微小病灶吗？大肠镜是目前诊断大肠癌及癌前病变的黄金标准，没有之一。它是医生的火眼金睛，它是一根带有高清摄像头的纤维软管，能够近距离全方位的观察肠道的内壁。超高清肠镜连几毫米大像小米粒一样的微小息肉都逃不过医生的眼睛。现在的技术是非常先进，我们可以对任何可疑的地方进行内镜下的电子染色或者光学放大，这就好比在肠道里装了一个显微镜，医生能直接看清黏膜表面的微细血管纹路，从而精准判断这个东西是好是坏。那么肠镜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在发现微小病灶的同时，可以直接伸出微型的器械进行取样、活检，甚至是直接切除。这种发现及处理的效率是 CT、B 超或者是抽血化验完全无法比拟的。
嗯，王医生说到这儿呢，联系到之前您刚才介绍的这个情况，我觉得作为医生永远在面临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人的观念啊不接受，最后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效果。您刚才也说到，即便是有免费的肠镜检查，即便技术是有这么先进，但是做肠镜的这种不适感呀，还有这个准备的过程啊，包括您谈了做肠镜，哎，多少让人觉得有点尴尬，还是会挡很多人。大家听说好像现在在肠癌筛查领域还有一些更简单的方法啊，好像说通过一些试纸啊，就能够简单的完成这种检测。更多的人好奇的是，这种检测通过试纸的这种完全体外的方法，灵敏度怎么样？会不会出现误诊？能不能代替肠镜？
市面上常见的居家检测主要分2种技术原理，第一种是便潜血测试，FIT 或者是 FOBT， 这是最常见的。它的原理呢其实很简单，肿瘤或者是大的息肉表面的血管很丰富，而且组织比较脆弱，当粪便经过的时候会发生轻微的摩擦导致出血，虽然这些血量极小，肉眼看不见，但试纸上的化学物质或者抗体能把它给搜出来。那么第二种更为准确的一个测试叫做 Cologuard， 也就是粪便的 DNA 检测，比前一种更高级一点。肠道的肿瘤细胞在生长的过程中会不断的脱落，随粪便排出。那么这种检测呢，就是去粪便里找到有没有这种肿瘤特有的异常的信号。那说到灵敏度，我们要客观的评价，这类居家测试的优点在于 对于已经成型的甚至已经出血的进展期肠癌，优质的试纸灵敏度是相当不错的。如果结果是阳性，那就是身体在大声呼救，必须要去做一个肠镜的检查了。那么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他的眼神可能没那么好，对于那些还没有成癌的小息肉或者不怎么出血的早期肿瘤，试纸有可能检测不出来，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假阴性。那么他们能代替肠镜吗？这是我今天最想强调的一点。那么试纸检查绝对不能代替肠镜，我们可以把肠道防线比作一场保卫战，那么试纸检测就像一个红外报警器，把它安装在门口，它的成本比较低，也不麻烦，能帮你挡住一部分明显的入侵者。但是如果这个报警器响了，结果呈阳性，那你肯定还要找这个专业的团队，就是用肠镜来抓贼。那么肠镜呢，更像是一个全屋地毯式的搜查，医生会亲自带队，拿着探照灯，不仅能看到有没有微小的息肉，还能看到躲在哪个角落，当场就能把息肉给切除了。所以呢，如果你因为种种原因还暂时没有去做肠镜，用个试纸做个筛查绝对是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它是我们发现早期风险的重要的补充手段。但是还是请记住这两个原则，如果试纸是阳性，别心存侥幸，必须要补做一个肠镜来查明真相。那么如果试纸是阴性的话，它也是有保质期的，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FIT 或者是 FOBT 需要每年做一次，Cologuard 就是 DNA 的检测是每三年做一次，而一次高质量的肠镜如果显示阴性的话，可能保你5到10年的平安。所以呢，试纸只是为了帮我们查缺补漏，而肠镜才是那道最终保命的坚实大门。
所以最后的确认还是要通过
肠镜。对，
如果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比如说常见的医生提示的便秘啊，甚至便血啊，甚至自己拿试纸测了，那怀疑自己存在相关健康隐患的人，还有一些是听说了相关信息的人，甚至听了节目之后感觉紧张的人，这些人他们应该分别去做哪些检查？结合他们的个人的习惯啊、经历啊、年龄啊各方面，您给大家指点一下。
一类是身体已经发出信号的人，另一类是身体没啥事但是心里特别虚的人。那么有症状的人，我建议别走弯路哈，直奔终点。如果你最近发现自己有以下几种情况，比如说便血，尤其是那种暗红色的并且粘在大便表面的血，或者是你的排便习惯改变了，以前都很规律，现在突然便秘和腹泻交替，或者是大便变细了，另外或者有不明原因的消瘦或者贫血，请放下所有的试纸啊，所有的居家检测盒，直接预约肠镜。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症状意味着肠道内可能已经存在病变，试纸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如果试纸是阴性，可能只是假阴性，会耽误你治病。如果试纸是阳性呢，你最终还是要做肠镜。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浪费金钱和时间去绕圈子呢？第二类人呢，就是有焦虑想求个心安的人，我建议可以循序渐进分级焦虑。如果你身体挺好，但看到网上说肠癌年轻化就开始失眠焦虑，觉得肚子里哪哪都不舒服，可以按照三步走的方案来科学缓解焦虑。第一步，做一个粪便的免疫化测试，就是 FIT 或者是 DNA 测试 Cologuard 的检测，这种居家检测非常适合焦虑型选手，没有侵入性，不用喝药，在家就能做。如果结果是阴性的话，就能很大程度上帮你排除绝大多数的风险，给心里一个巨大的安慰剂。那第二步呢，如果还是不放心，也可以找医生做一个肛门指检。听起来可能有点尴尬哈，但很多直肠癌其实是通过医生的手指就能摸到，这个动作极快，能排除掉很大一部分近端的风险。第三步是终极焦虑的神器，也就是无痛肠镜。如果你依然每天查网验对症状，与其在焦虑中内耗，不如直接预约一个无痛肠镜，医生带你在肠道里走一圈，告诉你干干净净啥事没有，这句话就能保你未来5到10年的心理清净。
这个确实是这两种试纸或者说市面上常见的试纸，在美国的医保方面是怎么规定的？
FIT 或者是 FOBT 的这个检查呢，不管是年龄多大，如果你觉得有任何肠道的出血的情况啊，或者是肠道异常都可以做，这个保险都应该是有包的。但是 DNA 的检测，就是 Cologuard 的检测呢，应该保险只是包45岁以上的人群。
明白了。好，最后关键的一个问题来了，就是什么样的人需要重点关注这方面有可能存在的健康隐患？
那其实大肠癌虽然狡猾，但它找上门是有偏好的。我把需要重点关注的人群总结为四类，如果中了其中一条，建议您尽快和医生聊聊。第一类呢，就是跨过45岁这道门槛的人，这是最广泛的重点人群。无论你平时身体多好，只要你到了45岁，肠道里的风险就会进入一个自然增长期。那么第二类是家族里有家族史的人，如果你家里有直系亲属、父母、亲兄弟姐妹得过大肠癌，或者是有多发性息肉，你的筛查时钟要提前拨动。通常我们建议比你那位患病家人的发病年龄再提前10年就开始筛查了。比如你父亲是50岁确诊的，那么你40岁甚至更早就要去做肠镜了。第三类是有肠道旧疾或不良习惯的人，有久治不愈的炎症，比如说患有溃疡性结肠炎或者克罗恩病等慢性肠道炎症的朋友，肠道长期处于一种受损修复的状态，容易出差错。第二类就是有三高的人群，长期高油、高糖、高红肉饮食，也严重缺乏运动，体型偏肥胖的朋友。第三类就是烟民与长期饮酒者，烟酒不仅伤肝伤肺，也是肠道腺瘤的催化剂。第四类人群呢，就是身体已经开始报警的人，就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一类人群。这类人群最紧迫，如果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了这些求救信号，无论你多少岁都是重点关注的对象，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几个预警的信号。第一个是大便带血，第二点就是排便的规律乱了，那么第三点就是刚才说的大便变细，像挤出的牙膏一样，或者总觉得拉不干净。第四，无缘无故的贫血或消瘦，或者是查出缺铁性贫血。
好的，非常感谢王江医生的详细解读。正像王医生所说，面对大肠癌这种凶险的疾病，最重要的是敏感的警惕心以及及时的科学筛查，不要因为忙碌或者恐惧或者是尴尬错过了最佳的发现时机。再次感谢王医生，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